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月27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预计叙利亚主要反政府组织的一个委员会星期三将决定是否参加联合国斡旋的日内瓦和谈。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二向叙利亚各方发出了谈判邀请，但是他没有透露这一名单的具体内容。叙利亚谈判高层委员会表示，该组织应是唯一的叙利亚反对派谈判代表。虽然该组织成员对参加和谈持积极态度，但是在星期三做进一步商讨后才能做出最终决定。叙利亚其他几名反对派人士表示，他们也接到了邀请，但是叙利亚最有实力的库尔德族政党民主联盟党说，该组织没有接到邀请。俄罗斯主张邀请该组织参加谈判，而土耳其则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讨论他所说的美中两国需要设法解决的重要问题。会谈双方表示，世界诸强国与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讨论的重点。本月早些时候，平壤声称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此举招致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国是朝鲜的经济生命线。预计克里将再次敦促北京利用其影响力说服平壤停止进行核试验。世界诸强国认为朝鲜的核试验具有挑衅性。此外，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支持对于联合国通过针对朝鲜的任何惩罚都至关重要。克里和王毅星期三上午的会谈超过了预定时间，会谈结束后，他们和助手们在午餐时继续交换意见。克里在对中国进行一天访问期间还将会见习近平主席及其他中国官员。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由于专制政权使用更严酷的手段、恐怖袭击剧增以及全球经济下滑等因素，2015年全球自由度有所降低。自由之家在新近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全球自由度已经连续10年下降。自由之家的2015年度报告说，72个国家的自由度下降，这是10年来全球自由度最普遍的恶化。自由之家说，该组织对195个国家进行评估，其中50国被评为不自由，59个国家被评为部分自由。报告指出，叙利亚、中国的西藏、索马里、朝鲜、乌兹别克斯坦和厄立特里亚被列为自由度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中东和北非被列为2015年自由状况最差的地区。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上述国家和地区民众的自由状况严重恶化，专制领导人镇压人权活动人士和其他批评者。台湾总统马英九将前往一个南中国海岛屿，中国与其亚太邻国围绕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存在争议。台湾总统办公室说，马英九星期四将前往太平岛，在春节前与驻守该岛的台湾军事人员会面。太平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北京、台北、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宣称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主权。台湾已经完成对太平岛设施的主要升级工程，包括建造一座新灯塔以及扩建简易机场的港口。台湾在太平岛的扩建看来是中国填海造岛工程的抗衡。南苏丹反政府组织领导人马查尔发起一场运动，反对基尔总统星期四向非盟提出的有关设立28个州的方案。南苏丹反政府组织外交秘书加特库斯说，马查尔将出席1月28日至31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盟峰会，敦促非洲领导人让基尔放弃这一方案。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占领西北部俄勒冈州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将近一个月的组织的领导人。该组织领导人星期二离开野生动物保护区，据报他们乘车前往一个社区发表演讲，途中被当局拦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今天的这一讲实际上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 Richard 的爸爸 Philip Stewart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和一位同事的对话，后面一部分呢是 Philip 去跑步以后回到家里和太太 Ellen 的对话。
在这一讲的开始， Philip 在医院的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喝，碰到了他的同事Mary Steer 医生，他们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发现他们都很注意饮食，也都在不断加强锻炼，而且两个人都在为参加星期六的跑步活动做准备。
在这一讲的后半部， Philip Stewart 刚刚去跑步锻炼之后回到家里，他对太太 Ellen 表示跑步让他感到非常舒服，他还要求太太星期六去观看跑步活动，亲眼看着他冲过终点线。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et, 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Exercise, E-X-E-R-C-I-S-E, Exercise 是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锻炼、运动。
Detective,D-E-T-E-C-T-I-V-E, Detective 是名词，意思是侦探。
Race, R-A-C-E, Rac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竞赛。
Cross, C-R-O-S-S, Cross 是动词，意思是穿过、横穿。
Shower, S-H-O-W-E-R, Shower 是名词，意思是淋浴。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课文里， Philip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他上午休息的时候去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刚好碰到了同事 Mary。 Mary 发现 Philip 不喝咖啡，而是和他一样喝果汁。 Philip 告诉 Mary， 他不仅少喝咖啡，而且还注意饮食，加强锻炼。
Good morning, Mary。
早上好，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你也早上好 ,Philip. 你是工间休息的时候喝咖啡还是提前吃午饭呢？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实际上我是在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喝果汁。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休息的时候喝果汁啊？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这些日子我每天只喝一杯咖啡，吃早餐的时候。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这些日子有什么新鲜事吗？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我现在很注意饮食，对吃什么东西很在意，我锻炼的也更多。
在美国，许多机构和公司里都有 coffee break 这个制度，也就是在早上10点钟左右休息一会儿，也就是课文里所说的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mid-morning 是 mid M-I-D 和morning 组成的合成词，是指上午过了一半的时间，而下午3点左右也有一次 coffee break。
所谓的 coffee break 实际上也就是休息一会儿。我们知道 take a break 是休息一下， coffee break 呢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休息一下喝点咖啡，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喝咖啡。
Mary Steer 说，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工作间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I thought I was. 我以为我是。这是用过去式来表示过去是这样想，不过现在已经不这样认为了。
Philip 除了少喝咖啡之外，还十分注意饮食。他说 I'm watching my diet.Diet 是饮食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吃什么喝什么的饮食结构。 Watch one's diet 就是注意饮食，按照现在流行的理论，就是要多吃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和水果，少吃脂肪。
On diet 不仅啊要有毅力，而且还得改变饮食习惯，另外要想身体好还得加强锻炼。 Exercise more. Exercise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有锻炼的意思。所以 exercise more 也可以说 do more exercise。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Mary Steer 医生说，他可以猜到 Philip Steer 医生是有计划的进行锻炼，因为他看到 Philip 每天上班都穿运动鞋。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我应该喝什么呢？苹果汁？葡萄汁？橙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我想我今天就试试橙汁吧。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听起来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的计划。
Yes, that's right.
对，是这样的。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我想我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How?
怎么猜？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你一直都穿运动鞋上班。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 ，Mary， 但是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
用英语说，我该喝点什么？是 What should I drink? 但是 Philip 说的是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完全一样，但是在英文里由于使用了 get 这个词就更口语化。我们以前讲过，很多美国人呢都习惯在口语中用 get 这个词。
Mary 对 Philip 说，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计划。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Program 就是一项计划， exercise program 就是为锻炼制定的计划。根据统计，美国体重过重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是越来越大，已经对全民健康构成了威胁。很多意识到肥胖危害的人都积极参加各种健身的计划。
Mary 说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意思就是他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Philip 在有计划地进行锻炼。I could have guessed. 这里用的是虚拟语气，意思是我本来可以猜到，但是没有猜或者是没有猜到。
我呢再来举个例子， Grace could have figured out Jack's trick. Grace 本来应该可以看穿 Jack 的把戏，但事实呢，事实就是 Grace 没有看穿 Jack 的把戏。 I could have completed the job yesterday. 我本来可以昨天就把工作做完，而实际上呢，我没有做完工作。
Philip 开玩笑地对 Mary 说，You are a good detective.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Detective 做名词的时候是侦探，但是也可以做形容词，比如 a detective story， 一部侦探小说。
Happen 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发生的意思，但是 Philip 说 These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句子里的 happen 就完全没有发生的意思，而是正好。再比如说，有人问我知不知道 Peter 的电话，我正好知道，就可以说 I happen to know his telephone number。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Mary 对 Philip 说，他还能猜到 Philip 准备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不过后来 Mary 承认他是在赛跑选手名单上看到了 Philip 的名字。 Philip 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事又将成为长跑的竞争对手。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我再猜一件和你有关的事好吗？
Go right ahead.
猜吧。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你打算这个周末参加 Riverdale 健康跑步活动。
How do you know that?
你怎么知道的？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哈，我在赛跑者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了，我也参加这次跑步。
It's a small world.
这个世界真小。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是的，在这个小小的世界上，跑步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Oh, 那是在叫我呢。再见 ，Philip。祝你训练顺利。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谢谢你 ，Mary， 也祝你顺利。
Mary 说，她能猜到 Philip 要做的一件事。Philip 说 ，Go ahead， 就是你猜吧。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Go ahead。这个短语要看上文的意思来决定怎么翻。比如，雇员向老板要求下个星期休假。Could I take next week off? 老板如果爽快地同意了，就可以说 Go ahead, 你可以休假。如果问的是能不能把公司的杂志带回家去读，老板说 Go ahead, 那就是你带回去看吧。
要是呢再痛快一点，就可以像 Philip 那样再加上副词 right， 说 go right ahead。 right 起了加强语气的作用，比如说 right there， 就在那儿。 I'll be right back， 我马上就回来。
Mary 说 Philip 打算参加周末的 Riverdale 健康赛跑比赛，参加他用的是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大家别忘了我们以前讲过的窍门，动词词组呢要把它作为单独的单词来记，因为字面上往往不容易看出意思。另外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有时候可以代替动词 join， J-O-I-N， join 也是参加的意思，但是 take part in 往往只参加活动，而 join 这个词还可以解释为加入某个组织，成为某个组织的成员。
Mary 还告诉 Philip， I'm running in it too， 我也要参加赛跑。在这句话里， it 是指赛跑比赛，而现在进行时的 I'm running 则是指即将发生的动作，并不是说啊 Mary 现在正在跑步。我们以前讲过像 leave、 come 和 get 这些动词加 ing 的现在时形式啊，实际上是表示即将发生的动作。
在一起上班的同事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时候又碰到一起，毕竟不是经常碰到的事儿。所以 Philip 说 It's a small world， 直译是这是一个小世界，而按照中文说话的习惯来翻译呢，应该是这个世界真小。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锻炼之后回到家里，兴冲冲地告诉太太 Ellen 他自己感觉特别好。他还告诉 Ellen 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去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
I'm back，
我回来了。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Hi Ellen。嘿、hey, 我感觉太棒了，我想我今天晚上比昨天晚上又快了一点。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那太好了，嗯，给你条毛巾披在你肩上，你跑步跑那么多啊，但愿对你来说不是太过分。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绝对不会，我多年来都没有这么好的感觉。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Philip, 你是不是还在想你可能去参加星期六跑步比赛的事啊？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我不是在想我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跑步，你也会到那儿去看我冲过终点线，对吗？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你知道我一定会去的，现在你用热水去冲个淋浴，准备吃晚饭吧。
Philip 跑步回来对 Alan 说， Boy, do I feel great?大家知道 boy B-O-Y 最常用的意思是男孩，比如 I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是 boy 这个词还可以用作感叹词。
没错， Philip 用 boy 这个词来发表感叹的时候，他是说哎，我感觉真好， boy do I feel great。另外用 boy 这个词表感叹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负面的看法，例如可以说 Oh boy, that's horrible， 哎呀糟糕透了。
Philip 说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我不是在想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参加跑步。
嗯，这上下两句话很明显是一个对照，意思就是我已经不需要再考虑是否要做这件事，因为啊我已经决定要做了。所以在讲话的时候一般会强调前面一句话里的 thinking 这个词， 后面一句话呢，则应该强调 going 这个词。例如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buy a new TV. I am going to buy one. 我已经不是在考虑是否要买一台新的电视，而是我一定会去买。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Dr. Philip Stewart do during the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He went to get some fruit juice. Who was also taking a juice break instead of a coffee break? Dr. Stewart's colleague, Dr. Mary Steer.What did Philip and Mary talk about during the break? They talked about healthy diet and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Who was going to take part in the weekend race? Both Philip and Mary. Did Philip think running was too much for him?No, he said he felt better than he had felt in year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预计叙利亚主要反政府组织的一个委员会星期三将决定是否参加联合国斡旋的日内瓦和谈。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二向叙利亚各方发出了谈判邀请，但是他没有透露这一名单的具体内容。叙利亚谈判高层委员会表示，该组织应是唯一的叙利亚反对派谈判代表。虽然该组织成员对参加和谈持积极态度，但是在星期三做进一步商讨后才能做出最终决定。叙利亚其他几名反对派人士表示，他们也接到了邀请。但是叙利亚最有实力的库尔德族政党民主联盟党说，该组织没有接到邀请。俄罗斯主张邀请该组织参加谈判，而土耳其则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讨论他所说的美中两国需要设法解决的重要问题。会谈双方表示，世界诸强国与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讨论的重点。本月早些时候，平壤声称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此举招致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国是朝鲜的经济生命线，预计克里将再次敦促北京利用其影响力说服平壤停止进行核试验。世界诸强国认为朝鲜的核试验具有挑衅性。此外，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支持对于联合国通过针对朝鲜的任何惩罚都至关重要。克里和王毅星期三上午的会谈超过了预定时间，会谈结束后，他们和助手们在午餐时继续交换意见。克里在对中国进行一天访问期间，还将会见习近平主席及其他中国官员。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由于专制政权使用更严酷的手段，恐怖袭击剧增，以及全球经济下滑等因素，2015年全球自由度有所降低。自由之家在新近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全球自由度已经连续十年下降。自由之家的2015年度报告说，72个国家的自由度下降，这是十年来全球自由度最普遍的恶化。自由之家说，该组织对195个国家进行了评估，其中50个国家被评为不自由，59个国家被评为部分自由。报告指出，叙利亚、中国的西藏、索马里、朝鲜、乌兹别克斯坦和厄立特里亚被列为自由度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中东和北非被列为2015年自由状况最差的地区。台湾总统马英九将前往一个南中国海岛屿，中国与其亚太邻国围绕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存在争议。台湾总统办公室说，马英九星期四将前往太平岛，在春节前与驻守该岛的台湾军事人员见面。太平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北京、台北、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宣称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主权。台湾已经完成对太平岛设施的主要升级工程，包括建造一座新灯塔以及扩建简易机场和港口。台湾在太平岛的扩建，看来是中国填海造岛工程的抗衡。南苏丹反政府组织领导人马查尔发起一场运动，反对基尔总统星期四向非盟提出的有关设立28个州的方案。南苏丹反政府组织外交秘书加特库斯说，马查尔将出席1月28日至31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盟峰会，敦促非洲领导人让基尔放弃这一方案。他说，去年8月签订的和平协议涉及的是10个州，而不是28个州。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占领西北部俄勒冈州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将近一个月的组织的领导人。该组织的领导人邦迪和其他几人星期二离开野生动物保护区。据报，他们乘车前往一个社区会议发表演讲，途中被有关当局拦下。联邦调查局发表声明说，在这一行动中发生枪击，一名嫌疑人死亡，另一人受伤。联邦调查局是与俄勒冈州警方联合采取行动的。邦迪、他的弟弟瑞恩以及加瓦利尔 考克斯和波恩被逮捕。其他行动中，有关当局还逮捕了桑迪里和奥西纳西，他们被控犯有以武力、恐吓以及威胁手段阻碍当局执行公务的重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1月26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电视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二1月19号，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非政府组织中国紧急行动工作组职员瑞典公民彼得·达林的认罪录像。随后呢，美国国务院表示，对于中国国家媒体近来出现的疑似胁迫的央视认罪现象感到担忧，并且称这些行动与中国自称的法治社会和人权承诺都背道而驰，也阻碍了中国要建设更加透明、更加有效司法制度的努力。那么中共为什么选中被网友戏称为电视文革的手法来治人以罪呢？这么做是否背离现代文明的规则呢？时事大家谈将邀请分析人士来进行评论。在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和美国家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两位，就是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对于央视认罪的这个现象呢，现在是似乎这个频率越来越高，您怎么看？
我想这和中共目前的一个所谓的像极权主义的倒退这个潮流有关系，有趋势有关系。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有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像毛左方面的倒退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我们知道在电视上面认罪，据我自己的有限的经验，好像只有在恐怖组织还有在像北韩这样的国家发生过，很少在其他一个稍微文明一点的国家都不大采取这样一种非常野蛮的而且完全无视法治的一种方式来对所谓的他不高兴的人来进行恐吓，对国民进行威慑。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倒退。
好，夏教授您的看法。
对，这个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这种文革式的做法就是越来越显著，因为其他的领导人没有这个，可能在青年时期，习近平对此津津乐道，因为过去文革的时候让人低头认罪的事儿非常多，他看多了啊，他不断的利用这个。第一个我记得是薛蛮子啊，网络大 V 薛蛮子，之后呢，不断的有人采用这种方式，比如说高瑜女士也是被迫，甚至他们采取了一种欺骗的办法，就是说给高瑜录像的时候没有说是上 CCTV， 只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承认了错误的话，可以让你的
儿子怎么样，
就是得到一些这个优待，他是这样想的。结果呢，你看现在这种做法，一方面没有律师，没有家人和朋友探望，就把人家定罪，而且没有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啊。我们讲程序正义，他连这个起码的程序正义他都不顾，然后呢就事先的认定一个人有罪，而且还要他本人来承认。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强迫的，在暴力的压迫下被迫做出的这种认罪。所以我认为从司法上来讲的话，它完全不具正当性、合法性。还有呢，就是说习近平他所谓的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个一看就是完全这个做法完全是背离的，而且他做的这个做法呢越来越像朝鲜越来越让人感觉这个政府是一种朝着流氓化的这个趋势发展。
就毫无疑问，就这个东西呢是使人联想到这个文革当时这个批斗会啊，那么还有就是进行所谓的这个自我批评，那么迫使人家来接受当时讲的这个毛泽东思想或者这个共产主义理念等等。那么现在呢，中国政府这么做的话呢，它是除了要进行一种这个历史的延续之外，它还希望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呢？它想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它就是威吓公民的这样一个自由表达。他觉得你看中央电视台受众至少差不多接近10亿，
相当大，
那么有10亿的这个听众观众都看到的话，那你这个人的声名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文革的一个做法就是让一个人啊，让你就是说这个身败名裂，让你的家属的家人都受到牵连。他现在做法其实也是这样，他这样的威吓你之后，觉得你再不敢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这是打击意见人士的一个主要的做法。
那么陈博士，您认为他会有什么效果吗？
我认为暂时性对一些人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想长远来说他不会有好的效果，只会他，我想他这个事情本身表明了现在中共当局实际上是非常之虚弱，他是有一种对自己前景的一种恐惧，所以他采取这样一种他自己也知道是非常的野蛮的非常流氓的手段来对国民，他就是说现在是以全体中国国民为敌，以这样一个方式，那这所以才用中央广播电视台这样一个方式来威吓国民，来承办国民，他有一个想象的恐惧，认为中国恐怕非常危险了。现在做所谓的民间组织啊，所谓的公民组织啊，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啊，这些就是像和西方沆瀣一气，然后要来颠覆他的政权，而且他认为这个危机已经越来越近，所以他才采取这种非常下三滥的手法。如果在平常稍稍有点自信，我想他都不会采取这样的方法，因为他们也不是说没有读过书的人，也不是说没有知道这个全世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人，但他居然要敢于采取这个办法，就说明他非常恐惧。他们评估，甚至我觉得比我们的评估对前景的想象还要恐惧。他们认为，或者说他要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亡党亡国了。实际上，他这种完全是一种心魔，是一种想象的恐惧，但是他导致了全面的倒退。
那么陈博士，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现在是这个东西，就习近平之所以想这么做呢，就是希望来体现党国对个人的这个权威啊。那么因为呢，在胡锦涛时期，他们认为当时这个社会呢，允许这个社会空间和行动者呢变得更加的独立，那么同时也太具有这个批判性，那么他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呢来扭转他的这个前朝所形成的这个比较趋于自由化的这个社会风气，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能不能做到？
这点我至少我不同意
啊。好，请讲。
因为这个胡锦涛时代其实打压的也非常严，控制的也很严，只不过没有采取这种电视上当众认罪的手法，但是很接近。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现在习近平这个做法比较这个恶劣，就说前朝就怎么样好，其实从来都没好过。
我想补充一点的就是说，本来呢，中共在自从毛泽东时代过了以后，所谓邓小平开始所谓改革开放以后，本来开出他们所谓的放权让利，所谓的要党政分开，就是报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实际上中国是开始比毛时代稍稍有一点缝隙，也就是说他们要说当时要谈到赵紫阳，他们谈的要和国际接轨，也就是说有一定的关键的词，就是说有一个公民社会逐渐的，在过去完全没有社会，中国你知道是一个党国一体的，党和国家这个政府，他把这个社会完全控制起来，这种集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这是个现代现象，是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一样的，甚至比法西斯主义还要严酷的这种控制社会的方式。但到了七八年以后，稍稍有点松动，社会开始出现一点，包括从私人企业开始，然后带到各种非政府组织啊，包括知识界的各种组织啊，各种各样的，本来公民社会在很非常艰难的草缝里面，去石缝底下慢慢的生长出来。但是习近平你要知道，他到底是七不讲，就是讲的是公民社会，就是第三条是坚决要压制了。这个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公民社会的话，它当然就是完全就是毛时代那种，就是党国一体的完全的全权主义、集权主义统治，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且我觉得他也不可能，他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因为中国社会已经如此深的介入世界，如果是他要倒退到毛时代的话，恐怕他的整个经济完全要崩溃下去。
我还要插一句，就是这个胡锦涛时代，有的人说胡锦涛好像温和一点，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坏就这个现在当前的恶就是胡锦涛时代恶奠定的基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纵容了，他实际上这个纵容了那些左的势力的这个复苏啊，像毛时代，像文革的倒退，因为胡锦涛本人的内心他是非常喜欢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今天的恶是在昨天的恶的基础上啊，进一步的变本加厉。所以我认为胡锦涛这个时代的恶就是非常严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说，把文革的各种手法现在都拿来用，现在跟这个北朝鲜是非常的接近，在很多方面都很接近，就是不但要控制人的思想，控制人的语言行为。那你说就是什么都控制的话，包括最近对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这个打压，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这种做法它就是一种恐慌，它这个所谓的三个自信表现出来的是三个极其的不自信。
好，那么就是讲到这一点，就是有分析讲现在这个做法呢，明显的是跟习近平提的这个所谓依法治国呢是背道而驰。那么说到这个依法治国，是最根本的一些要素在哪里？
首先依法治国必须法律至上，那么如果习近平强调的是在党领导下的法治，那意思就是说党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那党的利益至高无上，党我们知道是一个利益集团，它是一个政治派别，对吧？它的利益至高无上了，那国民的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在哪里，对吧？所以说他说他能够代表，他三个代表代表所有的利益了啊、那么就是说党其实是破坏法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根源。在中国大家知道中国的法律一切都在党的政法委领导之下，也就是公检法三家都受这个党的政法委领导，这样的话事实上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
好的，陈博士，就是说就像这个达林他所属的这个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助协会是说他们这个被中国政府他们的这个媒体是这么讲，他们就是他们通过这个被培训的人员来插手社会的热点问题和敏感案的这个事件，蓄意激化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这个矛盾纠纷，来煽动群众对抗政府，意图制造群体性事件。您怎么来评价这个中国媒体他的
这个这段话很典型的表现了现在官方的一个态度，就中国党政当局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恐惧，特别是害怕这个公民社会和国际上的大家共同的热心关心中国人权进步，关心中国公民社会生长的，希望能够促成公民社会生长的，希望中国人有更多一点的权利的人的一种打压，他们就是害怕这种公民社会起来，他认为他心里有一个幻影，老是想到的是就是前苏联东欧的垮台，他用他们的解释话语系统来说，就是说是完全是西方势力在操纵，然后是有一些西方势力的那个非政府组织进入给你钱，然后在社会上培养出来一股力量，然后成为和国家政权对抗力量，他就要想消灭这种他想象的恐惧。实际上最主要的，你这个政权能不能具有合法性，有没有这个老百姓拥护你，主要是你自己本身老百姓，你对老百姓，你对你的国民是什么态度，你对你国民有没有真正的法治等等，你这个东西都没有。
他的恐惧来源于他觉得老百姓一知情了解真相了，他就没办法维稳了，这个政府就被颠覆了，所以呢他们用尽了一切手段来阻挠人们获得真相。你比如说这个茉莉花革命，中东那一带这个发生的变化，他们认为主要的原因，解放军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说 Twitter 是罪魁祸首。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一些社交工具它只是一个信息的来源，一种交流的平台，但是呢中共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武器，说我们要禁止这样的这种社交工具在中国发挥作用，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政变的一个工具，作为一个军事武器来考虑了。就是他们恐慌到这样一个程度，说为什么在中国不能用 Facebook 和 Twitter 啊？另外就是说他很生怕这个老百姓有机会能获知外部的信息，包括台湾大选，我知道的有一些人，这个大陆人士本来是要官选的，结果遭到了各种各样的阻挠，只有少数人才出去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东西，他们想用朝鲜式的办法，虽然没有办法像朝鲜那样完全控制，朝鲜就是把全世界都说成不好的，把美国说得很悲惨，把他自己每次排名都把朝鲜排在第一，中国排在第二，很可笑的一件事。
而且任何这个投票都是100%通过啊，
对，
是
这样的啊。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好的，第一位呢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嘉宾呢都说的是挺好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变相的那个寻衅逼供。寻衅逼供呢，摧残你的肉体。这种做法呢，是摧残你的精神。但是呢，其实他这个做多了，大家知道了这个真相呢，其实适得其反。你这样越做呢，其实效果越差。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国啊，经常有一些这个被认罪的现象在电视上出现，例如64之后有一个大连的工人被这个认罪。最近就是这个那个什么叫高瑜的被认罪。 还有这个最近呢，就是这个周子瑜，还有这个瑞典人这个叫达林的被认罪。那我有点奇怪在哪儿呢？就是这中国大陆老百姓啊被认罪，我不感觉到意外，因为这个党国控制了他们的一切。但是这个瑞典人他是为什么被认罪呢？这有点疑惑，我希望能够解答一下，谢谢。
好的，谢谢。接下来问的是辽宁的赵先生。
你好，二位嘉宾你们好。
请讲。
我对咱们习大大其实。我对咱们习大大其实有一种非常非常善意的揣测。我想咱们习大大现在是在学蒋经国，他是在为这个将来的中国培养他们的接班人呢，你知道吗？就像当年的蒋经国，他如果不弄陈水扁，不弄什么施明德，那台湾老百姓知道他们陈水扁是怎么回事，施明德是怎么回事。尤其现在咱们可能走得更过了，干脆让他们在公众场合亮相了，那么将来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很可能就会成为未来的陈水扁，未来的吕秀莲。我也奉劝那些现在是正在执行这项光荣任务的人们，一定要善待这些人，因为你保不准将来他们就会就说这些吧。
好的，下面青海的胡先生，好的，掉线了，请您继续拨打回来。胡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您今天这个标题特别好，就是电视文革，特别准确，这个词就概括了他这所有的这个被电视上面被认罪的这种所有的事情。我就想起来就是。很多年前我父亲就是文革时候被打断了一条胳膊，失踪了三个月。那时候我们姊妹五个就说就靠我母亲一个人，那当时我小不知道，后来听我母亲讲，那当时是特别艰难的。但是你要真的就说我父亲当时那个被打断一条胳膊失踪了三个月，不知道跑哪去了，不跑可能就被打死了。但是想想后来就是有介绍文章介绍的这个张志新啊，包括他们自己的刘少奇，对于他们那个对于他们那当时那种惨那个特别惨的那种状况，我父亲就不算什么。中国就是特别惨的事情太多了，文革当中，现在他们又来搞这个电视文革这个事情永远忘不了。我父亲的那个胳膊被打断失踪三个月，我是忘不了，我忘不了，我还要叫我儿子让他也记着，永远记住那个账，迟早要会算的。他们今天又搞电视文革这一套。这一套最终的结果是给他们自己的罪恶上就罪加一等，最后会有清算的那一天。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青海的胡先生，4001200551，请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好的，夏先生，首先请您进行一个回应，就是刚才呢，辽宁的赵先生提到，就是把台湾的这个蒋经国和现在这个中国大陆习近平进行一下比较，您的回应。
他是一种，我觉得理解是一种玩笑的方式。实际上，习近平倒不是蒋经国那种方式，但是说客观上达到了那个效果，就
是
说，把一些这个本来是普通的人，结果他逼成了一种异议人士，然后让这个在公众面前有一定的知名度啊，这样的话就会为未来的这种这个异议人士啊，这个奠定一个基础。但是我想回应的是，刚才还有一位先生他提到的。就说如果对本国人被认罪他能够理解，因为中国一向都是这样做的。现在既然对外国人他敢公然的这样做，他是一种对国际法的践踏，对人权的这种公然践踏，而且他的这种做法呢，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怎么可以这样的采用一种流氓手段啊，没有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没有经过一个能够律师啊或者家人的这样一个接触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完全他连自己的这个法律他都不要了。本来你自己有法院有这样的一个司法程序，你自己都不执行了嘛？你就直接电视认罪，那以后不要法院了，把法院全部关门，全部都是在电视上宣审判就可以了，对吧？
这样更简单一些。好，刚才这云南的周先生也提到，就是说习近平这么做呢，可能会起的这个适得其反的这个作用，您同不同意？
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都在谈到说揣测。习近平有可能他有意愿成为蒋经国，我不知道他究竟想不想成为蒋经国，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人的朋友，或者说是过去是我的母国的这样， 我们关心是当下的你的政权的对中国人的人权是不是要迫害，至于你的动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而且这个你没有表现出来之前这个存而不论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批判你，如果是现在压制了中国人的人权，打击了中国人的人权，而且是迫害了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批判你。不管你将来是怎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将来你会怎么样，而且我们评判一个政治人物也不可能说是对将来他可能向什么方向变化，这个东西谁也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只能评判他做了什么，我们就要对这个事情做出评判。所以很多过去很多这种猜测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就说吧，就说客观上起了这个作用，那历史上客观上起了这些作用的事情多了，受到某个政权迫害的人后来成了大英雄，你就说那个希特勒打压了很多人，包括打压了爱因斯坦，所以你说打压了那些人后来出名了，对国际政治推出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你就赞扬希特勒，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
好，夏教授，就是刚才呢，这个云南的周先生提，刚才那个赵先生提到，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在媒体认罪呢，就是关于国内人和这个对于国际人士的这个区别。那么我想问您，就是媒体认罪这个现象呢，本身在西方社会有没有？为什么？
没有，我想。除了那个像二战之后的那种纽伦堡审判啊，那时候还没有电视直播啊，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必要对反人类罪呢做一个公开的这个宣誓。
那是审判，
那个是真正的审判，那是他不得不认罪的，那是有很多的确凿的事实，经过几年的调查。而这种做法呢，在国际社会中还是罕见的，就是像中共这种做法，就是说逼迫人当众认罪。而且没有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没有经过律师的这个介入和帮助，所以这个做法显然是一种倒退。这种倒退呢，就是一下子回到了50年前，就是文革时期。
是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热线是4001200551。辽宁的吴先生，你好。
哦，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就不是中国，它顶多算是一个占领区。好了。
好，谢谢辽宁的吴先生。河北的刘先生，河北的刘先生，
喂，
请讲。
喂，我请问这二位嘉宾啊，你们老说中国不透明，这回不是给你们透明了一把吗？
好，
对不对？
谢谢河北的刘先生，很好的问题，陈先生。
对，我们大家都希望透明，但是我们看到透明的残酷的迫害人，我们照样要批判这个透明的残酷迫害人，对不对？
这不是真的透明，
是啊。Anyway， 这即使是他把一个人拿来残酷的拷打、打死，把他用电视播出来透明了，你说我们要赞扬这种残酷的行为吗？你不管你什么，你这个残酷就是残酷，我们只能把野蛮当作野蛮来批评。
比如说这个透明，你要是说你有没有审讯的过程透明啊，
应该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之上的，
而且有审判团嘛，
对，
有。
另外还有呢，这个像桂明海呢被绑架了几个月，对吧？在10月份就失踪了，到1月17号才突然宣布，因为在那之前中国政府都不承认，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哪去了，
没有出入境的记录，
突然中国政府就认这个账了啊，而且说他是啊为13年前的那种交通肇事自己主动良心发现回来认罪，这非常搞笑，对吧？这种跟行共逼讯是比较接近的，屈打成招，中国有这样一个成语，就是说在这种暴力这个压力下不得不承认的一些东西，而且非常的荒唐啊！你比如说这个像李波还有人说他是什么呢？说是嫖娼，
嫖娼
啊！所以这个完全就是在整个的这些这对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5个人的这种不同的打压，而且呢，他一开始都不认账，你这个怎么追问说都不知道，
他没有
他不认为，而且这几个都是在国外，就是在泰国，在境外进行绑架，这事实上也威胁到了中国公民在海外的这种人身安全。
陈博士，
桂明海先生这些人我都认得，都还算是认得的朋友。
是，
不，这里我们不说其他的，你简单的一个是，包括香港的警方、香港的官方都出来，他和李波先生都没有出境的记录。
是，
他怎么到中国大陆去的？你怎么弄去了？这明显的是绑架嘛，而且几个月之后才出，
而且是偷渡回去嫖娼，偷渡回去这个良心认罪，去这13年前那个交通肇事，都是很可笑的事情。
好，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陈奎斗博士和夏叶良博士来到节目的现场，也感谢您的这个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网络新景致，从第八出征脸书看中国90后的爱国热情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